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院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在旧约中的一些有关拆传的信息。我们从摩西五经看见人堕落以后，神的救赎工作就开始了。神就差他自己到亚当夏娃当中做审判的工作和宣告救恩的开始，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要胜过撒旦。我们看见了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赐福于他，目的是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又看见了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为的是要他们成为神的见证，让以色列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把万国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从历史书当中，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献上圣殿的祷告当中，圣殿是为万国而歇的，不是单为以色列人而建的。在智慧书的诗篇当中，有关拆床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可以清楚地看见，在诗篇的96篇就是一个例子。在先知书以赛亚书的拆床信息应该是最全面的了。神差约拿到外邦中传道也是很明显的例子。今天我们要透过新约来思考拆床的信息这个课题。我们将会从四卷的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一般书信》和《启示录》来思考有关拆传的经文和信息。让我们首先来看新约的四福音。从四福音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身份。第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49记载，拿单业在与耶稣基督有简单的对话以后，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在马太福音24:33当中，耶稣基督的门徒称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4:41是这么记载的，他们喊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的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吗？第二，耶稣基督是世人的光。在路加福音2:32当中，西缅指着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神的救恩，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另外，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8:12也称他自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可见耶稣基督不单是以色列人的光，他也是全人类的光。第三，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赎主。在约翰福音中，施洗约翰宣告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马可福音的10:45当中，耶稣基督宣告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堕人的赎价。神的救赎工作是为全世界的，不是单为以色列民。约翰福音3:16讲得最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福音书指出耶稣基督是王。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东方来的博士们就称耶稣基督要做犹太人的王，拿单也称耶稣为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也向比拉多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马太在记载耶稣取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引用了以赛亚书62:11和撒加利亚书9:9。 就指出耶稣是万国万民盼望的那君王。这个的身份在保罗书信和启示录就更加明显，耶稣基督被称为万王之王。还有在福音书当中有一个天国的观念，耶稣基督讲到主要的信息就是天国或是神的国。天国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来了，却是在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才完全的彰显。天国的信息是救赎的福音，也同时是审判的宣告。天国是很微小的，但长成了以后比一切的都大，好像芥菜种一样。从耶稣基督的工作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是在万国万民当中。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了三年多当中，他服侍犹太人，在马可福音1:21-28当中就记载，耶稣在加百农赶了五鬼，他只是用了一句话就把五鬼赶了出来。周围的人都很奇怪，他用权柄吩咐五鬼，连五鬼也听从了他。另外在马可福音的同一章40-45，耶稣就把一个长大麻风的犹太人给医治了。耶稣基督不单只服侍犹太人，他也服侍外邦人。马太福音的15:22-28，有一位迦南妇人的女儿被鬼附得很痛苦，不停地在求耶稣基督。最后耶稣基督不但称赞这个妇女有很大的信心，更把她的女儿给医治好了。在约翰福音4:3-42，我们又看见耶稣基督住在撒玛利亚人的城中住了两天，又向撒玛利亚人传道，以致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他。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不单止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也吩咐众门徒要向万族万民传扬福音。所以在四福音当中就有四个大使命。第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注意，这个大使命的吩咐当中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使做门徒，意思就是建立门徒。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认为就是愿意也能够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去施洗和教训都是形容如何建立门徒。主耶稣现在是吩咐门徒主动的去，不再是消极的等所有的人来。另外主耶稣是吩咐所有的门徒而讲，不是某一些的门徒。所以今天你跟我都有责任把福音传给天下的万民，建立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遵行主耶稣一切的吩咐。所以教会要做的不单只是要在本地传福音，更要在外邦传福音。传福音不单只是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自己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把耶稣基督所有的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某一些，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所有的吩咐。不单只要让万民知道，更需要用一切的方法教训万民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那就应该包括 身教言教，让他们知道明白，也让他们看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跟从耶稣基督的生活，以致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把主的吩咐活出来。而对象呢，是万民，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无论这个民族人数是多是少，无论是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必须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也让他们能够自己跟从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就是耶稣要与他的门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不是吩咐了门徒去，他就不管了，他是与门徒同工，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个大使命呢，是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普天下原来的意思是所有的世界，在这里我们看见地狱是整个世界，方式却是同时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吩咐所有的门徒在同一个的时间去世界所有的角落传福音给万民，当然是按主的心意。这一些的门徒去欧洲，那些的门徒去非洲，另外的一些的门徒去亚洲，在另外的一些去美洲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对象呢，是万民，是没得选择的，所有的民族都包括了。可能从门徒来看，那个时候他们对撒玛利亚人看得很不顺眼，或者是对罗马人就很痛恨，但是这些的原因不能够成为不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原因，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所以必须把握机会的向他们传福音。在马可福音这里，主耶稣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以证明所传的真理。第三个大使命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5节到48节，主耶稣这样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差传的目的是让万民悔改以致赦罪，而不是单单知道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基督徒都是见证人，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所传的不是我们听说，我们听见其他人说，我们所传的是我们自己所经验过的，我们怎么样认识主耶稣，怎么样知道自己是罪人，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到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赦罪的平安，怎么样在生命当中得到神的祝福等等，我们都应该能够在世人面前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传福音哪怕是向同胞或是外邦人传，都不能够依靠人自己的才干或是能力。耶稣基督在这里应许他要把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以致门徒领受从上而来的能力，也靠这个能力把福音传到万邦当中。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四个大使命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到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首先我们看见父是在以色列国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差耶稣基督到世界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在那个时候，神大概有400年的时间没有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讲话。不但如此，以色列地在这一段的时间可以称为战乱之地。以色列大概在主前330年就被希腊攻占了，所以在那段时间就有很多的战争。然后希腊的亚历山大他死了以后，国土就给四个将领瓜分，最强的多利买皇朝和居利士王朝在主前323年到146年前常有打仗，因为地理的关系，两个王朝征战之地就藏在以色列的国土。因为居利士王朝是在以色列的东部，而多里买王朝是在非洲的东北部，所以两个国家交战的时候都常常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你可以想象两国的交战常在以色列的国土，以色列民没有太平的日子，一般的民众的生活当然就更加的艰苦了。主前167年到160年间，犹太的马加比族起了革命，因为呢，居利士王朝这个时候要把圣殿改成为敬拜希腊神祇的庙宇。经过了大概7到8年的战争，以色列人终于推翻了当时统治以色列人的居利士王朝，而从罗马取得某程度的自治权。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从此享受太平繁荣，因为在这一段的时间，法利赛人与撒杜盖人常有内战。这长期的战乱让以色列的百姓生活很艰苦，所以在约翰福音的6章26节，我们就看见众人因为要得到饼而寻找耶稣基督，他们吃的也吃不饱。父差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尽了一切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最后献上自己的生命以完成救恩。神没有差耶稣基督到世界上享受，反而是差耶稣到世界受苦，包括过贫穷的生活，给法利赛人、祭司、文士批驳，给他的门徒出卖，最后给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救赎的工作。主耶稣差我们去万民当中，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的，他是差我们去万民当中为福音而受苦，不是去享受。但是有一天我们必然和主耶稣所说的得到从他而来的赏赐。还有第五个大使命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章8节记载耶稣基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首先我们看见差传的能力来自圣灵，因此信徒必须等候圣灵和倚靠圣灵做差传的工作，好像路加福音24章45到48节所记载的，门徒必须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使徒行传记载救恩从犹太人开始向外邦人传扬，门徒首先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使徒行传的8章开始，门徒就因为逼迫而到撒玛利亚地方传福音了。从13章开始，圣灵就差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扬福音，直到罗马城。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圣灵赐给门徒有能力做见证， 又主动地带领拆船的工作。比如说《使徒行传》13:1-3就记载，圣灵吩咐教会差保罗与巴拿巴出去传扬福音，也用神迹证明门徒所传的。当彼得在哥林流家中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就讲方言，称颂神伟大。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向万民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差传的信息在新约的书信中是明显的。从差传的角度看，新约书信的目的都是建立信徒，而建立信徒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差传的目标是建立能够建立教会的教会。保罗是宣教士们的榜样，他的蒙召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自己也很清楚。保罗很注重祷告，他也要求信徒为他来祷告，他看重信徒生活行为的见证，他依靠圣灵，他所靠的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从罗马书中我们看见，在1-3，保罗总结了世界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因此都需要神的救恩。在4中，保罗论证世人都是因信而称义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很明显的，世人都在罪恶之中，都需要神救赎的恩典。罗马书的1:14当中，我们看见保罗的心态，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说他欠了所有人的债，我们也应该是一样，感到欠了世界所有人福音的债。从罗马书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做差传的工作，差传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工作，好像保罗他也有一个团队的同工与他一起做差传的工作。从罗马书1:5-16，我们知道同心合意的差传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万民心服真道。彼得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身份和责任，把神的救恩和旨意向全世界传扬。神也只托付所有的基督徒这一个工作，要是基督徒不讲不传神的作为，那就没有其他的人会做了。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在启示录的1:12-20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在17:14记载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14:14显出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审判者。从启示录当中最重要的，我想就是看见差传的果效。比如说在7:9-10这样记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到了终结，启示录20:11-14记载，我要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没可见之处了。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炉里， 这火屋就是第二次的死，在这时候世界的一切都要结束了，要过去了，拆船也完成了。拆船的信息在旧约是不明显的，旧约所讲的主要是吸引外邦人，强调以色列人的身份。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当救恩成就以后，就完全改变了，拆船变得很明显了，那个吩咐也是很明显，门徒需要主动的去工作，去传扬这个救恩。而且在新约也强调所有的门徒都必须参与拆船的工作。最后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思考一下，我想我们不知道撒旦是在什么时候成为邪恶，但我们知道撒旦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前出现的。人因为面对邪恶而失败了，神就宣告救赎的开始，神自己也开始了救赎的工作。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到世界完成救恩，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耶稣基督也差所有的门徒去万民当中传福音，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到了得救的人数满了以后，时间就结束了，大审判开始，最后就是邪恶，就是撒旦跟他在一块堕落的天使们和所有的恶人都给扔在火屋里。神使用人来消灭宇宙的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参与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应该说不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因为神的爱，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参与这荣耀的工作。这工作太荣耀了。弟兄姊妹，谢谢大家，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在这黑暗的时代，许多人在寻找爱，
无助无奈，是否世上真有爱。
却发现这份爱，
一直心里的伤害，这永远都不离开。
我愿奉献我一生，只需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唯有依靠却能生。我愿奉献我一生，只需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
世上真有爱，
在这迷茫的时代，我却发现这份爱，
一直心里的伤害，这爱永远都不离开。
我愿奉献我一生，只需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